这里是巴黎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我们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8年5月1号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由小山播报。
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抵达悉尼，这是他首次出访澳大利亚。马克龙总统此后还将转往法国海外属地新喀里多尼亚，做为期三天的访问。据本台法语组的报道说，加强法澳双边经贸关系将是马克龙此访的重点。至于将于6个月以后举行独立公投的新喀里多尼亚，法国总统马克龙到访则显得更加政治化，同时也更加微妙。就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昨天指责伊朗声称没有寻求核武器是说谎之后，以色列国会在当天晚上投票通过了一项法令，允许现任首相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两人共同商议以后，就可以宣布以色列全国进入战争的状态。朝鲜领袖金正恩罕见迅速回应，高调说赞成美国总统特朗普提议在朝鲜与韩国分界点38线韩国一侧和平之家举行朝鲜与美国的高峰会谈。一般认为时间与地点不成问题以后，峰会聚焦将是关键。美国要求朝鲜彻底契合，否则峰会毫无意义。但有评论认为，鉴于平壤牢记伊拉克萨达姆侯赛因和利比亚卡扎菲无核而倒台的教训，金正恩将很难放弃契合保命的国策。中国对台湾在国际外交空间打压显示冲力，在台湾民进党人蔡英文上台执政以来的短时间内，已经有3个邦交国被挖走与中国大陆建交。中国官方媒体指台湾朝零邦交国的境遇又迈进了一步，并说让中华民国一词在国际舞台被遗忘，同时显示迫使台湾失去所有邦交国的终极战略。
法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蓉，接着再请小山为您详细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
法国总统马克龙于今天抵达澳大利亚悉尼，这是他第一次出访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对马克龙到访热情地说，法国是我们最长久而且是最亲密的友国之一。另外，从星期四起，马克龙总统将转往法国海外属地新喀里多尼亚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据本台法语组的报道说，加强法澳双边经贸战略关系将是马克龙此访的重点。至于在新喀里多尼亚6个月举行的独立公投，法国总统的到访则显得更加政治化，同时也更加微妙。有关的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夏蓉的介绍。
本台法语组特派记者拉提耶指出，令人惊讶的是，短短几年间，马克龙是第二位前往澳大利亚的法国总统，另一位则是2014年的奥朗德。奥朗德当年替法澳两国关系开启了新篇章，尤其是在90年代，由于太平洋地区恢复了核试验，导致紧张的局势之后。2年前，澳大利亚在同一时间从法国购买了12艘潜艇。马克龙在出访前表示，此访我将确保这个超过340亿欧元合同的售后服务，也正如澳大利亚驻法大使所描述的那样，虽说法澳关系提升是由此一世纪合同驱动的，但这不是双方和解的唯一原因。法澳两国未来在气候变化、打击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等方面都能够依互补双赢原则扩大合作。与此同时，澳洲 SBS 电台报道，总理特恩布尔今天将在悉尼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双边会谈，预料两人将会谈及现代国防及战略问题，包括法国商业集团 Naval Group 为澳洲建造12艘军用潜艇的合约。据悉，两人还将讨论中国在南太平洋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另外，澳大利亚对气候变化行动的承诺，以及法国对欧盟与澳大利亚自贸协定的抵制，或将成为双边讨论中尖锐的问题。 马克龙去年曾经在爱丽舍宫接待过特恩布尔。对于马克龙的到来，特恩布尔表示，法国是我们最长久且最亲密的盟友国之一。
朝鲜领袖金正恩罕见迅速回应，高调说赞成美国总统特朗普提议在朝鲜与韩国分界线三八线韩国一侧和平之家举行朝鲜与美国的高峰会谈，一般认为时间与地点不成问题，以后峰会聚焦将是关键。美国要求朝鲜彻底契合，否则峰会毫无意义。但有评论认为，鉴于平壤牢记、伊拉克萨达姆侯赛因与利比亚卡扎菲无核倒台的教训，金正恩将很难放弃核威慑保命的国策。据美国媒体报道，朝鲜领袖金正恩同意在板门店开特金会，但是美国 CNN 电视台新闻指是南韩总统文在寅说服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同意在两韩交界非军事区板门店的和平之家与特朗普会晤。特朗普总统30日在他的推文中主动提及峰会在板门店和平之家举行的可能性，但他也提到了特金会可能举行地点还包括新加坡。中国突然宣布外交部长王毅本星期三将访问朝鲜，这是自从2007年以来的第一次。南华早报分析指出，这显示北京希望能够加入两韩与美国就下一步的和平谈判。王毅此行的日子选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领袖金正恩举行峰会之前。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一项声明中说，王毅将在本星期三和星期四应北韩的外长邀请进行访问。报道引述清华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的研究说，王毅的访问可能是中国强烈意图参与未来朝鲜半岛谈判的迹象。中国对台湾在国际外交空间打压显示冲力，在台湾民进党人蔡英文上台执政以来的短时间内，已经有三个邦交国被挖走与中国大陆建交。中国官方媒体指台湾朝零邦交国的境遇又迈进了一步，并说让中华民国一词在国际舞台被遗忘，同时显示迫使台湾失去所有邦交国的终极战略。据联合新闻消息说，多米尼加今天宣布和中国大陆建交，台湾外交知情人是透露，多米尼加似乎循去年巴拿马和台湾断交的模式，是极为核心与高层所做的决策，并且在决定建交前不久才告诉台湾，极为不厚道。也透露多米尼加与中国双方从2016年起就两次在第三国谈判建交。消息还透露多米尼加受到中国巨额贷款的诱惑建交。据知情消息说，中国大陆向多米尼加承诺 30.94 美元的贷款。针对多米尼加和中国建交，台湾外长吴钊燮深感不耻，并强烈谴责中国。请听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北京时间今天清晨，中南美洲的多米尼加共和国发布消息，宣布与中国建交，与台湾断交，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一时间，多米尼加外长已经在北京和中国外交部签署联合声明。消息传到台湾，带来强大震撼。外交部长吴钊燮早上九点举行记者会，宣布即日起终止与多米尼加的外交关系，终止双边合作计划，撤离大使馆，结束从1941年以来长达77年的邦谊。目前台湾的邦交国只剩19国，马英九卸任时是22国，蔡英文上任后依序断交的三国是圣多美普林西比、巴拿马和多米尼加。吴钊燮说，中国大陆以高额金元挖台湾的邦交国，对这种行为他深感不耻，予以强烈谴责，并表示这样的做法只会疏离两岸关系。他也提醒国际社会，中国惯以不实承诺引诱他国建交，例如和圣多美普林西比建交到现在承诺的1亿4000万美元金元到现在还没有消息，深水港的扩建也没有时间表。台湾陆委会则指出，两年来中国大陆在国际间恶意操作一个中国原则，运用经贸利益加大对台湾邦交国的影响，迫使多米尼加和台湾断交，以此施压台湾接受其片面政治主张。这种僵化零和思维与非理性的霸道行径，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发展的基础与现状，该会表达强烈谴责与不满。 并说北京当局势必要为可能后果负起最大责任。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据中国官方的消息说，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今天在中南海会见了多米尼加外交部长巴尔加斯，中国分管外交的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参加了会见。就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昨天指责伊朗声称没有寻求核武器是说谎之后，以色列国会在昨天晚上投票通过了一项法令，该法令允许现任首相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里波曼两人共同商议之后，就可以决定宣布以色列全国进入战争的状态。有关的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珍妮特的介绍。
是的，在目前加沙巴以双方对峙、巴勒斯坦人激烈示威情况下，以色列国会周一夜晚投票通过一项法令，该法令允许现任的首相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里伯曼两个人就可共同决定全国进入战争状态。这项法令是以62票赞成、41票反对在国会通过。该法赋予负责安全的办公室决定发动一项军事行动或是开战，不需要取得政府其余成员的一致通过。但其中条文的一段写道，是在极端条件下，总理与其防长两人就可以决定这类的行动。这项法令由女司法部长夏克德提出的，这是对一项基本法令提出的修正草案。该基本法只赋予政府在过半数部长支持下才可决定发动一项军事行动。司法部长夏克德在提出这项修正提案时向国会解释说，在目前的安全情况下，应该让政府及安全事务办公室的工作更加有效率。
日本和美国外交部长举行了会谈，聚焦朝鲜问题。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本外相河野太郎4月30日上午在约旦首都安曼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举行会谈，在要求朝鲜实现完全的、可检证的、不可逆转的无核化方面达成一致。双方确认了面向预计6月上旬前举行的美朝首脑会谈。日美及日美韩三国将紧密合作，为实现朝鲜放弃核与导弹开发，将坚持最大限度施压。此外还确认在解决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上的合作。这是4月26日蓬佩奥就任美国务卿后日美外长首次举行会谈。河野在会谈后向媒体表示，为了通过美朝首脑会谈引发朝鲜的具体行动，日美韩将紧密合作。他还谈及双方磋商了解决绑架问题的方法，但未透露具体内容。在约35分钟的会谈中，河野就朝鲜的核武器以及包括中短程导弹在内的所有射程的弹道导弹强调，完全且可验证不可逆转的废弃非常重要。蓬佩奥访朝时与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会谈，河野在与他的会谈中听取了他和金正恩会谈的情况。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中国富豪马云属下的网络企业阿里巴巴早前起诉迪拜一家基金集团用阿里巴巴名称冠称经营的虚拟货币侵权，并追究侵权造成阿里巴巴的经济损失。该诉讼案引发关注。阿联酋的迪拜虚拟货币经营基金曾反驳指，阿里巴巴原创是阿拉伯世界传奇。纽约地方法院的法官判决驳回马云的侵权诉讼，但限于判定阿里巴巴虚拟交易没有在美国造成 员马云阿里巴巴的损失。据路透社报道说，美国法院驳回阿里巴巴集团对同名加密货币侵权商标权的诉讼。该报道指，美国一名法官昨天驳回了阿里巴巴集团的商标诉讼。阿里巴巴集团要求禁止迪拜阿里巴巴的加密货币使用阿里巴巴的名称。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夏荣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法新社北京消息称，中国外交部长王毅5月1日在记者会上宣布，中国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签署协议，建立外交关系。多米尼加共和国原为台湾的邦交国。另一方面，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在记者会上表示，多米尼加政府是在北京当局金钱外交攻势下决定与台湾断交。中央社的报道说，在中国金援利诱下，多米尼加片面宣布与中华民国断交。台湾政府高层表示，中国以超过30亿美元的投资引诱多国。多国政府在宣布前一个小时才告知台方的做法，有去年巴拿马断交的影子。至于多米尼加决定与中国建交是否与欲争取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有关，据台方知情官员表示，不能说没有关系，经贸、政事都有连带关系。据了解，中华民国与多米尼加共和国建交于1941年4月9号，和多米尼加断交后，目前的邦交国为19国，其中包括近期日益与北京靠拢的梵蒂冈。台湾陆委会今天再度呼吁北京停止对台湾施加极端政治和军事压力的挑衅行为，但台湾民间也有声音要执政党反省，因为蔡英文总统上台不到2年时间就已经失去3个邦交国，总统应该要为此道歉。法新社就此指出，自从主张独立的民进党籍蔡英文2016年当选总统后，北京即不断地警告台湾不要越过宣示独立的红线，并放弃与前总统马英九的外交休兵政策，开始大力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除此之外，也通过加强在岛外的军事演习发出恫吓的信息。英国诺丁汉大学研究员迈克尔·科尔对法新社说，台湾必须把精力集中在与非官方合作伙伴关系之间的稳定、多元化和建设性的关系上，因为今日的台湾已经没有金元外交的本钱，尤其是对于多米尼加这种墙头草且会寄生在有钱人的小国家。梵蒂冈会成为下一个断交国吗？法新社评估说，随着主教任命程序谈判的推进，教廷与中共政权之间的和解前景最近得到加强。梵蒂冈是台湾唯一的欧洲邦交国，教宗作为全世界12亿天主教徒的精神领袖，在西方世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事实上，中梵关系正常化也是不可避免的趋势。这是自1987年中梵重启谈判后，历经三任教宗的共同目标。那么，主教任命权一旦确立后，是否就意味着中梵建交快了呢？在中国传教30余年，多年倡议和中共对话，熟悉中梵谈判事务的比利时籍神父韩德利坦言，中梵关系已是历年最好，但以最近的情况来看，要建交可能还需要一段时日。针对外界多半认为主教任命是中梵谈判的关键，事实上这只是重要的一大步。韩德利神父还强调，梵蒂冈非世俗国家，和中国关系正常化的考量是宗教而非外交目的。教宗方济各对华态度事实上是继承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的对话精神。除了内部宗教事务外，一名北京中梵专家也提醒说，中梵谈判受到很多外在条件的制约，特别是台海因素。 譬如特朗普与蔡英文通电话，特朗普对中国的挑衅，客观上都会让中梵关系升温。据这位熟悉中梵谈判事务的人士认为，整体来说，中梵台关系的张力是相互影响的，时快时慢，不好判断。但大趋势来说，两岸关系紧张，中梵沟通就会顺畅，这个三角关系的逻辑还是明晰的。以上是向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苏慧亚技术合作以及你的收听。现在欢迎您收听由瑞迪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法国各大报纸今天都不出版发行，但各报均在各自的网络版发表文章，从不同角度报道和分析法国社会传统的五一节集会活动。费加罗报报道的标题突出全法各地今天由法国全国总工会发起的240个游行活动，但也注意到不同工会组织间难以协调行动，而工会组织以及左派政治团体间的不团结是回声报报道的重点。该报还特别指出，在五一节集会活动之外，本周末不仅有铁路员工的第七轮罢工活动，还有法国航空公司员工的罢工，另外还有法国不屈服政党发起的抗议总统马克龙各项政策的集会。各报普遍关注的国际话题有以色列总理声称掌握伊朗违反国际协议发展核武器的证据，澳大利亚一名枢机主教因涉嫌性侵犯而面对司法审判，脱欧谈判中的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政府内政部长一人等等。关于中国，财经报刊回声报在其网站发表一篇关于中非关系的文章，介绍最近二十多年来中国实力在非洲各地全方位突飞猛进的发展。文章指出，从经济到政治，从军事到文化，中国征服非洲大陆的努力没有忽略任何一个可以施展影响力的领域。文章以自贝宁首都途经尼日尔和布基纳法索直到科特迪瓦全长140公里的庞大铁路工程为例，引述贝宁总统指出，中国是唯一可以实现这一计划的国家，中国有必要的资金，也在过去证明了他掌握所需的技术。法国财经期刊挑战也特别指出，中国被看作是唯一可以完成这项早在1905年由法国殖民者提出的铁路修建计划的国家。回声报此篇报道继续写道，在非洲越来越多的国家将中国作为各种项目的核心，百废待兴的非洲大陆不断涌现各种中文标语牌。根据青年非洲杂志的数据，大约有近百家中国企业掌握着非洲近一半的大型工程项目。世界银行的招标活动中，40%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由中国企业中标。一名未具姓名和身份的非洲领导人透露，中国企业投标价格通常低于市场价格40%。中国在埃塞俄比亚无所不在，但这一切只用了不到五年的时间。20年间，中非贸易额增加到10倍还多，在2015年时达到1880亿美元，这是印度、法国和美国三国与非洲贸易总额的3倍。中国投资也从原来的10亿美元猛增到350亿美元。仅2015年，中国对非洲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就超过200亿美元。但中国与非洲的关系并不仅仅是经贸关系，无论是战略领域还是政治或文化领域，中国都得以在各个可以施展影响力的领域立足。在吉布提设立了中国首个海外军事基地，也在非洲大陆开设了近50家孔子学院，大学生奖学金以及校际交流项目越来越多。青年非洲杂志记者向回声报表示，无论从深度还是从广度来看，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与中国在非洲的努力相比。但回声报此篇报道也提醒到，中国贷款看上去比世界银行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更加优惠，但有人担心麻烦可能会在需要偿付贷款时出现。非洲国家负债率已经从90年代的34%增长到目前的近50%的水平。 但文章指出，中国比其他国家都更早地意识到了非洲不仅仅是矿藏丰富的地区，而且也是一个潜在的巨大的市场。而一带一路倡议将让中国在非洲争夺影响力的努力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篇文章把中国在非洲各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称作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费加罗报也发表一篇关于中国的文章，聚焦中国在东南亚地区日益壮大的影响力。文章指出，最近几周，中国海军在南海水域，尤其是在靠近台湾的水域开展大规模军事演习，再次显示中国希望效仿美国扩大自己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但北京与台北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紧张关系并不是中国周边地区唯一的困局。在台湾以西，有中国与其他国家围绕南海岛屿的主权争议；在台湾以东，则有北京与东京围绕钓鱼岛的主权争端。这篇报道随后梳理了中国与美国在这个如此形成的危机链地区，从贸易到能源，从军事到政治的多方面利益纠结。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现在又到了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播出的是由潘蔚主持的北美来红，主题是北京再捕加籍华人，令渥太华再尴尬。
4月23日，中国政府宣布，重庆公安以涉嫌为外逃富商郭文贵伪造国家机关公文的罪名，逮捕了加籍华人陈志恒和其双胞胎兄弟陈志瑜。这是一年前加籍富商肖建华从香港被中国警察绑架回大陆后，又以加籍华人因北京高层斗争被关押的案例。27日，加拿大外交部在回答本台询问时，确认了两兄弟都是加拿大国籍，加拿大正为他们提供领事服务。加拿大外交部发言人布莱恩·麦克斯威尔在发来的电邮中强调加拿大公民获得领事服务的重要性，并说加拿大驻华外交官正与中国有关部门沟通，但由于隐私法的规定不能透露更多信息。这与2017年1月底中国企业明天系控制人肖建华被中国便衣警察从香港四季酒店绑架后，加拿大外交部的表态基本一致。当时肖建华失踪5天后，在公司微信公众号发文称，中国政府文明法治，自己不存在被绑架回内地的情况，并称自己是加拿大公民，受加拿大领事保护。2天后，加拿大外交部在回答路透社记者询问时，确认其加拿大公民身份，并称将向有关部门取得更多资料及提供领事协助。据传，肖建华是中共高层捞钱的重要白手套。他被绑架以后，他的家人试图通过加拿大外交部向北京施压，但效果如何不得而知，因为加拿大外交部再也没有发布过有关肖建华的消息。直到今年4月下旬，从香港传来消息称，失踪15个月的肖建华可能在今年6月底被中国起诉，罪名不详。加拿大英文报纸《环球邮报》记者万德山4月24日至北京发回报道说，加拿大的移民政策吸引了大量的中国人，但中国富翁与共产党政权的密切关系也令中国的政治斗争与反腐斗争蔓延到了加拿大。北京甚至给加拿大贴上了中国腐败分子逃亡天堂的标签，这为设法加强与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关系，又要维护自己公民权利的加拿大政府来说，带来了棘手的问题。这次北京公开点名被捕两兄弟的加拿大身份，说陈志恒2008年加入加拿大国籍，陈志瑜2012年辞职前往加拿大生活。他们在2017年5月看到郭文贵悬赏北京秘密文件后，觉得有利可图，便由陈志瑜以周国明的假名与郭文贵联系。北京为了增强有利可图一说的说服力，还让陈志瑜在口供中说，因为我小孩患有自闭症，我的收入也不高，难以维持小孩治疗费用的正常开支，生活比较拮据。为了获取郭文贵资金和人脉方面的资助，我就为郭文贵编造文件。此说在全民医保的加拿大几乎成了笑话，也令100多万加拿大华人不相信北京的说辞。据推特信息显示，化名周国明的陈志玉自称是中国自由民主团结同盟核心成员兼对外总代表，从2006年开始接触，到2011年正式加入， 这期间他还在广州。他推文表示致力于结束中共一党专政，光复中华民国大陆地区，还根据三色文明论设计了北极星旗。他最后一个推文是2017年10月29日写的，真实情况大概是北京渲染其替儿子看病赚钱是假，不敢将其推翻中共的信念公诸于世是真。4月24日郭文贵也就陈氏兄弟被捕发出视频，提到两兄弟家人对他们追求的理解和支持，并透露双方最后通话时间是在2月15日。陈志玉表示要去新加坡交易肖建华案的全部卷宗，郭文贵相信北京是在钓鱼抓人，劝他不要去，但陈志玉还是去了，结果被从新加坡绑回中国。北京方面公布他被捕的日期是2月18日，地点是在广东。中国不断制造跨国绑架案，引起国际社会关注。今年3月29日，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发表《失踪》一文，指北京实施国际绑架计划已经多年，只要是在血缘上是中国人，无论持哪国护照，都被视为其辖下臣民，无论生活在哪里，都可将其抓捕归案。研究中国高层政治的美国智库詹姆斯顿基金会研究员林和利告诉加拿大《环球邮报》，陈氏兄弟案涉及郭文贵单挑整个中国共产党的案子，此案高度政治化，相信陈氏兄弟的口供是受胁迫的。北京当然希望渥太华默不作声，但我想加拿大外交部应该义不容辞地去探明真相。本期北美来鸿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卫制作，感谢收听。
现在我们将为您播出本台后半段的第一个专题节目，是由安东尼主持的《今日经济》，主题是中国要规范地方债务信息。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4月24号，中国国务院办公厅印发《2018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第一次提出中国要制定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这就是说，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希望在年内出台。目前地方存在的债务信息公开不标准等情况将得到有效的缓解。具体来说，针对地方财务透明度差异比较大，尤其是债务信息公开欠佳等情况，工作要点提出推动市县级政府及他的部门全面公开财政预决算的信息，制定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今年2月，中国财政部印发了关于做好2018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的通知，对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领域的信息公开提出了明确要求，包括及时公开本地区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余额、期限、用途等信息，完善地方政府债券信息披露机制等。地方债信息公开不规范，尤其是隐形债务高企的情况，已经成为地方债风险的主要成因。中共19大报告说，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是现阶段中国重大风险的主要来源之一，要严防地方隐形债务扩张。中国全国性评级公司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总裁万华伟接受路透社的书面专访中说，近期央行、证监会、银监会和保监会下发一系列文件，限制通道业务、非标业务，限制各方资金违法违规向地方政府提供融资，一方面是为了深入推进金融市场去杠杆，防范金融风险，另外一方面也是从资金供给方来规范地方政府融资，打击地方政府的违法违规举债担保行为，严防地方政府债务危机。他说，从当前环境来看，监管重点工作之一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而地方债作为规范地方政府融资行为开前门堵后门的重要措施之一，未来仍然将是地方政府融资的重要渠道。2017年中国财政部先后出台了50号文、87号文、92号文，严禁地方政府利用不规范的政府投资基金、 假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伪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违法违规举借地方政府债务，并且对相关金融机构进行问责。2017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也要求有效地防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坚决制止违法违规融资担保行为，而多个省市地方政府也正陆续地对隐形债务进行核查摸底。中国保监会和中国财政部1月份也联合发文规范保险资金投资，明确保险机构不得通过股权投资计划等创新方式违规形成地方债务，同时坚决制止地方政府以引入保险机构等社会资本名义违法违规或者变相的举债、上新项目、铺新摊子。北京商报网报道说，中国地方违法违规举债担保的形式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继续通过融资平台公司、银行贷款、债券类融资工具、信托、保险、资管产品等方式替政府融资，靠政府担保或者资金偿还；另外一类是以不合规的 PPP、 政府投资基金、政府购买服务来变相举债。去年12月，国家审计署公布了财政部关于坚决制止地方政府违法违规举债、遏制隐性债务增量情况的报告说，从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反映的情况看，中国地方政府违法违规举债原因之一是有的地方党政领导干部过度举债谋政绩，超出财力可能铺摊子，无序举债搞建设，还有的地方政府建设项目缺乏统筹规划和长远考虑，急于超前发展，只管举债建设，不考虑还钱。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现在欢迎您收听由刘芳主持的公民论坛，跟您采访廖天琦。
各位听众，一年一度的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会议于4月18日在斯洛文尼亚小镇布莱德举行。本次会议关注的焦点围绕世界和平的话题展开。和平不仅是各国作家永远的追求和憧憬，也是各国百姓的不断渴求与期盼。然而，当今世界的和平景象却十分脆弱。本次国际笔会发出了反对战争的强烈呼声。我们利用本次节目，请在今年4月间连选连任的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琦女士，介绍一下今年度国际笔会关注的焦点议题。天琦女士，您好。在当今世界不太平的背景下，本次国际笔会将和平的议题放在了首位。会议提出禁止使用核武以及反对叙利亚使用化武这样两项提案，想达到怎样的目的？
是这样的，我们国际笔会呢，下面有将近150个不同的各个国家的笔会，各个语种的笔会。本来我们这些文人事实上不是太介入政治的，但是现在确实是看到文学和政治是分不开的，这不只是在中国，在整个国际上都是这样的。那么最近这几年呢，由于世界上地区性的战争加剧，恐怖分子猖獗，北韩和美国之间的核威胁虽然只是口头上的这种话语也是加深了，叙利亚地区有化学武器大范围使用的迹象，世界呢变得越来越不安全，危机四起，武装冲突不断。国际笔会下面的和平委员会感到作家们应当表明态度，发出呼吁，要求联合国采取行动，同时呢对事端的各方面参与事情的各个国家都应当遵守既有的国际上相关的条约，比如说禁止核武器条约，事实上是在2016年10月27日在联合国大会已经提出了，在次年就是2017年的谈判中已经完全通过了。只是拥有核武器的大国家如美国、英国、法国、俄国，他们在讨论的时候就已经表示反对， 而且他们也没有在这个合约上签约。在布莱德会议上呢，来自数十个国家的100多名作家都纷纷表态，对于来自北韩的核威胁感到不安，认为美国有义务向亚洲盟国提供安全保障，而不是像川普总统那样口头上发瓢火上加油让危机升值。我们这个决议呢，也要求中国介入并且遏制北韩的兴风作浪，并且建议在2030年做到全球无核化。当然这个决议我们会提出来，至于能不能做到是另外一回事情。至于化学武器呢，是这样的，近期传来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他使用化学武器对付自己的人民，而事实上全球禁止使用化学武器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就已经进行讨论，而且也制定了一些条例，但是一再的被很多的国家违约。二次大战期间呢，敌对国家有很多国家都使用了，包括日本人在中国使用的这个细菌战和化学武器。那么到了1993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公约制定呢，就是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而且并于1997年生效。但是这个前前后后总有一些国家违约，今年又传出了各种各样的可怕的消息，比如说叙利亚的那个官方的军队用化学武器对付这个老百姓。所以我们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决议案，坚决地反对化学武器的使用。但是我们在这个决议案后来经过一些修改，就是说不只是针对叙利亚把它当成罪魁祸首，因为这些传闻事实上并没有得到证实，就是说阿萨德那一边确实是用了化学武器，只是传闻而已，但是没有得到证实。我个人呢，我提出来我们不应该只是禁止化学武器的使用，而更应当禁止化学武器的生产，因为世界上五大军火生产国是美国、俄国、法国、德国和中国，这五大国家必须对当前世界地区性的这种战争不断要负责任的，这个问题是必须从根子上解决。而且我觉得我们的声音虽然是微弱，但是还要继续呐喊，并且决定把这个决议提交给相关的世界机构。
本届年会似乎对大数据时代挑战的话题也颇为关注，请谈谈你如何看待大数据库在中国的出现，它将如何影响中国的未来？
关于大数据的问题我觉得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专门就这个题目为会议写了一篇虽然比较短但是比较专注的一篇论文我在做报告的时候我就指出来，中国在数据化技术上已经占有世界的领先地位了。政府呢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来开发，比如说大数据还有人工智能等等。那中国社会当前使用电子商业活动的能量，这是非常惊人的，它比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再加上美国所有这些国家加起来的总和量还大。中国人已经差不多超过60%都在使用这种电子化的商业活动，比如说银行汇款啊，或者这样那样缴税啊等等。最近呢，中国又发展了所谓的社会信用卡制度，这个其实又是非常方便但是又很可怕的一个东西，这是把每一个使用者的全套的数据输入这个卡片里面，一个人的食衣住行的习惯，他的社交圈子，他的政治思想，他的文字写作，包括他的健康状况，甚至连他有没有秘密情人，他的生老病死一应俱全的都在卡片上注明了，人人都变成了透明人。那么这张卡呢，就像一个人的影子，如影随形，你一辈子都摆脱不掉。那么根据这张卡呢，银行可以决定给不给你贷款，政府可以决定准不准你出国甚至于如果是一个作家或者异议分子的话，什么时候对你下手，你人在哪里，他们清清楚楚什么时候要把你逮捕入狱等等。这个实在是比欧威尔的1984那本小说里面写的更严峻，比赫胥黎的小说美丽新世界里面更为阴森恐怖。那么习近平呢，他许诺了中国人能够得到安全的食物，社会没有造假的商品，中国要强大等等，这是他的所谓的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很多中国人呢宁愿放弃自己的自由和尊严而服从这种交换，其实 这种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就是安全的食物啊、药品啊、还有商品啊，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的人民都能够享受到，但是他们并不会因此而做政府的顺民，感恩戴德。
本次年会期间，在提到逝世已近一年的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时候，引发了与会者的普遍叹息。有人用世人心里的伤疤来形容刘晓波，请谈谈你的看法。
我们这次的会议呢，有一位特邀的贵宾，她就是伊朗的女律师和作家希林伊巴蒂 Shirin Ebadi。他是早于刘晓波一年，在2009年得到了诺贝尔和平奖。他是我们独立中文笔会的老朋友了。去年我们四个笔会在瑞典的马尔默举办文学会议的时候，也曾邀请他赴会，他也做了专题演讲。那个时候他就对刘晓波表示了非常大的崇敬之心和悲伤之情。那么这一次呢，他在会上又再一次的大声疾呼刘晓波是世界性的英雄，是人类的骄傲，我们整个世界的人都不应该忘记他。可叹息的就是说，大家的努力还是不够，当初大家的努力并没有能够营救于他，在他危难的时候没有办法能够营救他。他说最为可耻的呢，是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没有尽力救助刘晓波，连在他垂危的时候都没有采取行动。国际笔会的会长珍妮弗·克莱门 Jennifer Clement 也说，刘晓波是一个伟人，我们大家以他为荣，他的死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永恒的伤疤。我听到这些话当然觉得很感动，但是呢，晓波的死在我的心中的痛好像是一个涓涓细流不断的涌淌，根本无法结疤，他总是在那里。大家知道刘晓波是我们独立中文笔会2003年到2007年的会长，所以是我的前前任，那我是永远的感激他，纪念他。我们笔会呢，近期为他出版了一本中文的纪念文集，现在呢正在准备英文版本，正在进行翻译和编辑，我们希望在今年他逝世一周年的时候能够把英文版本也面世。我们要用文字把这种感念和伤痛永远的定位，来启发后来人和青年的一代。
2018年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会议选择在斯洛文尼亚召开，是否具有特殊的意义？
是的，这是是有特殊的意义。斯洛文尼亚的这个小城布莱德和国际笔会真是分不开的，因为1965年的时候，斯洛文尼亚还是属于南斯拉夫。当时国际笔会的会长是非常著名的美国作家亚瑟·米勒 Arthur Miller， 大家可能也都知道，他曾经是玛丽莲·梦露的丈夫。1968年那一年，国际笔会在他的带领下到布莱德召开年会，从1968到今年的2018，刚好过了半世纪，50年。从此以后呢，每一年布莱德都会举办世界性的文学活动。斯洛文尼亚是1991年作为最早的一个脱离南斯拉夫的国家，它首先独立出来。这个民族这里的人呢很骄傲，他们的文化具有斯拉夫人的这种热情和冲动浪漫，也同时具有日耳曼族的这种理性，他们做起事情来非常的负责有秩序，他们想保持自己对国际社会的监督责任，维护言论自由呢是小目标，维护世界和平是大目标。所以呢，最近10多年来，和平委员会都选了斯洛文尼亚笔会的成员来担任主任，由他们来挑起担子，组织一年一次的国际文学会议。当前世界局势可以说是危机重重啊，因此本会会议的主题是彰显世界和平，禁止核武和化学武器，表示我们作家不只是纸上谈兵的文人，不管中外的作家们都并不只是这种书生，我们要用我们的笔来发出声音，来影响世界。
谢谢天琪女士。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是由珍妮特主持的法国风土人情。
各位听众，今天恰逢国际五一劳动节，法国巴黎街上除了惯例性的有工会的示威游行，另外行人的手中也拿着一支象征五一劳动节的铃兰花 Muguet， 但今年的情况似乎比较冷清些，或许与寒冻的天气威胁有关。传统上在法国五一劳动节除了花店卖花，很多小朋友也会在这天出来在街上向行人兜售铃兰花，因为五一劳动节这一天谁都可以卖铃兰花，小朋友也可以趁机赚取零用钱。为了五一劳动节能够及时上市铃兰花，栽种者需要给铃兰花浇很多的水。今年三月底开始，铃兰花平均一天要浇水四次。小小的铃兰花在蔚蓝海岸地区则是栽种在温室里，因为靠着自然成长，天气可能时好时坏。女花商巴斯卡勒向媒体说，现在野外的铃兰花很少了，我们自己栽种它，但有时它会提早在15天前开花，今年开花提早了14天。这个任何人都可以在街上贩卖，或者可以用来赠送四周亲朋好友的铃兰花，今年让大家有一点不知所措的感觉。原本销售铃兰花与五一劳动节是没有关系的，但与时间渐进的，它变得与五一劳动节不可分割的商品。数据显示，法国每年五一劳动节期间平均销售6000万支铃兰花，也就是几乎每名法国人有一支。你买来铃兰花之后，每两天要洒很多的水来保持鲜嫩。现今由于商人把铃兰花商业化后，买铃兰花送他人成了一种风俗习惯，过去的野外摘采铃兰花只能成为往事回忆了。一名老顾客亚兰回忆地向记者说，当他们12、13岁时，与一群伙伴一同出发到森林里找铃兰花，这是他们五一劳动节的活动。中古世纪来自于日本的法国铃兰花非常受到民众的喜爱，而且一年才庆祝一次五一劳动节是不可能抗拒的。有人说，气味芳香的铃兰花据说可以带来好运，如果可能，很多的人希望能够天天都能欣赏到闻到它，有很多人拿来送礼也就皆大欢喜，而且这是一种传统，也让人感觉春天来到的气息，久而久之大家都习惯了。而且铃兰花的确是一种清香淳朴美丽的花朵，非常适合送人，再加上一些传统的迷信，也增添了铃兰花的魅力。1890年是第一个国际劳动节，这是前一年由国际社会主义群体决定的日子。当时示威者身上带着一个红色的三角形图案，象征他们的三个八的诉求，也就是工作8小时、睡眠8小时、娱乐8小时。法国北部民众当时带着的是红玫瑰，接着是被后来工人阶级衣服纽扣上的红三角图案所取代。1936年春天的罢工行动，法国的国民阵线政党出来了，这些示威者身上带着薄纱丝带，上面别着白色的铃兰花，就开始了五一劳动节与铃兰花的连结。五一劳动节虽然是法国各个工会传统上应该展示团结一致，举行联合抗议政府的大示威游行的好机会，尤其是左派工会对当今马克龙政府意志坚定实施改革的抗议声不断，还如火如荼地发 动了为期3个月的火车司机铁路工人的长期抗战式的罢工行动。但很明显的，今年再一次的法国工会团体呈现了五一劳动节四分五裂的局面，有的工会上街示威，有的则举行放影片的活动，彼此间的分裂示威行动也可能给极端分子趁机捣乱的机会。而今年的天气忽冷忽热，一下子极热，一下子又四月底进入寒冬似的天气，大衣棉袄得再度的出笼，这也给娇弱的铃兰花的销售带来威胁。看来今年年轻人赚外快的机会少了。不过五一的寒冷潮湿的早上，除了花店照常部署摆设铃兰花的盆盆罐罐，期盼顾客能够早早买走这些脆弱的兰草，街上还是有勤奋劳动的巴基斯坦人摆设铃兰花的临时小摊，但比较少见往年蜂拥街头双手捧着一小束包扎的铃兰花的儿童或是妇女小贩了。今年铃兰花数量少了，小朋友赚零用钱的机会也就少了。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在所有的专题节目都已经播送完毕之后，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主要内容。法国总统马克龙经抵澳大利亚悉尼访问，寄望加强双边经贸与战略伙伴关系。以色列通过立法，仅总理和防长两人同意，就可宣布进入战争状态。梵蒂冈教皇方济各亲信派尔因涉嫌多项性侵指控今天受审。金正恩赞成在板门店会晤特朗普，美国要求平壤完全去核化。中国外长王毅突访平壤，是要为北京在两韩和谈中谋取一席位。日美外长热谈朝鲜问题，不敌30亿美元诱惑，多名你家对台变心，最后一小时才知会，被指很不厚道。多名你家和中国建交，台湾外长吴钊燮深感不耻，强烈谴责北京。阿里巴巴原创是马云的还是阿拉伯的？纽约法庭作出决断。香港民主派的公民党主席梁家杰访美，将晤助理国务卿，判将香港重放李大上。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山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感谢苏慧雅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忠实收听。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将播出一首由 Alain Chamfort 所演唱的 Existe 这首法语歌曲，来遥祝您晚安，顺便也祝您劳工节愉快，下次空中再会。
Existe ça tombe dessus Comme un grain un soir d'automne Existe n'est pas un dûOn arrive comme un intrus La veille il n'y avait personne Exister n'est pas un dû Ça demande un camion grue Tellement parfois ça pèse des tonnes Exister, quel sport de rue Sur ses pas du badminton Exister, on est prévenu Fabrique des champions déchusDes jeunes qui ramassent leur couronne Exister, on est prévenu Un beau jour, on n'en peut plus Et malgré tout, on s'y cramponneSi j'avais su
aurais-je décliné la donne? Exister, c'est incongru. Est-ce l'œuvre du hasard nu ou celle d'un dieu qui tâtonne? Exister, c'est incongru. Problème à bien inconnu. Deux oxygènes et un carbone. Exister, c'est déjà vu. Y'en a qui se désabonnent. Exister comme on a pu, sans le moindre tubule, sans vague ni coup de klaxon. Exister comme on a pu, puis partir comme on est venu, comme un grain, une nuit d'automne. Exister comme on a pu, sans le moindre tumulte, sans vague ni coup de klaxon. Exister comme on a pu, puis partir comme on est venu, comme un grain de nuit.